步帮助这位天才的后来者呢，为他取得更大的成就铺设道路呢？巴罗教授经过认真的思考，做出了一个严肃的决定。1669年年底，59岁的著名学者巴罗教授突然宣布辞去鲁卡斯名誉教授的职务。听见巴罗教授要辞职，校园里顿时议论纷纷，边个来接这位大学者的班呢？有人说，听说是刚满26岁的年轻人叫牛顿，他有什么资格啊？这么年轻，怀疑和反对的议论四方传来。当时牛顿的成就呢，还未得到公开获得广泛的承认。巴罗教授终于激动地站在众人的面前，他说，我有责任推选比我强的人担任鲁卡斯教授，如果不是这样，我不能够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牛顿是一位罕见的天才，有了他的努力，数学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牛顿接到这个任务是当之无愧的，我相信他一定比我做得更出色。于是牛顿接替了恩师，担任了有名的鲁卡斯教授，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26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辛勤培育后来者，又牺牲自己为后来者开路，巴罗教授表现出高尚的人梯精神。后来人们说，巴罗教授之所以伟大，因为他是巨人，并且让牛顿站在巨人的肩上。正因为牛顿站在巨人的肩上，使他成为比前人更加伟大的巨人。
湾区新城落广告，随时帮你执到宝，搵工请人办得到，留意新城好着数，好着数。收听湾区新城，搵工多门路。湾区新城分类广告，招租、招聘、代聘及汽车买卖。有意者请将不多于100字的广告传真嚟1888-889-8890，亦都可以留言致电到1888-889-8890啊。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招请营业代表、节目主持 DJ 多名，需要懂国粤英语，勤奋尽责，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电邮个人履历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是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你的履历到我们的全美免费客户热线1888-889-8890，请注明你们的应征职位。
有些事想跟他讲，但见到面又讲不出口。
其实我很想跟你表白，但对着你我又鼓不起勇。
他经常说我不够浪漫，如果对着全世界讲我爱你，你是不是就会明白呢？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说话，以前可以透过电话、透过书信，甚至透过网络，今天这些说话就可以透过空气、透过电台传达到对方的耳中。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正式开放自制栏目，每一个你都可以录制一个自己独有的节目，在特定的时段为独一无二的它播放，只要你想就可以办得到。
详情可以登录到我们的网站 www.bayareametro.com 查询，或者留言到1888-889-8890 1888-889-8890，或者发送电子邮件到我们的邮箱 info@bayareametro.com。
任何自制节目除了可以在我们的电台特定时间播放之外，还可以在我们的电台网站上面重温，我们亦会特别为你录制一张 CD 而作留念，或者帮你邮寄到你想邮寄的地方。
一段节目，
一份心情，
一世永恒。
你仔读书咁乖，今晚带你出去吃饭啦。
我想去 Sweet Tomatoes 啊。
Sweet Tomatoes， 希仔唔单止读书叻，连拣餐馆都咁识拣。
Sweet Tomatoes 自助餐厅为你提供各式各样嘅新鲜菜沙律同埋汤水，老少咸宜。我哋嘅鲜味鸡汤特别受欢迎噶。Sweet Tomatoes 喺湾区有六间餐馆，包括 San Jose 两间、Sunnyvale、Fremont、Pleasanton 同埋 Pleasant Hill。请上我哋嘅网址 www.sweettomatoes.com。快啲入嚟 Sweet Tomatoes 啦！一家大细都咁中意。
以下节目纯属嘉宾与主讲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岳飞同宗泽嘅辩论，传统评书《岳飞传》里嘅岳飞，同历史上岳飞有所不同。历史人物岳飞并没有争夺武状元、枪挑小梁王嘅事迹，但系岳飞同宗泽嘅友谊，及宗泽对岳飞的识才信任，却是确有其事。岳飞和宗泽的认识是从辩论开始的。南宋王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岳飞是抗金队伍中的下级军官，他反对宋高宗诏沟迁都临安的退让政策，向宋高宗上书直言，宋高宗就好嬲，就将佢免咗职。于是呢，岳飞便在上州节度使刘光世嘅属下当差。刘光世好赏识岳飞嘅气度同埋才干，佢怕岳飞喺自己手下会埋没佢嘅才能，于是呢写一封推荐书，送给当时嘅兵马副元帅兼东京留守宗泽。他讲岳飞的才能过人，希望宗留守能够信任和提拔他，并说岳飞不久会到东京，即是开封府，去亲自拜会宗泽。宗泽接到刘光世的推荐书后想了一阵，当时呢受贿保举的风气好盛， 中宅见到刘光世极力保荐，又听岳飞要登门拜访，心中不以为然。他甚至想，也许岳飞是当地的名门财主，刘哲道士是受了岳飞的贿赂，这件事一定要小心提防。没几耐，岳飞果然带着两个随从来见宗泽。岳飞刚刚走进刘首府，宗泽就给他一个下马威。岳飞当时穿了朋友赠给他一件新袍，显得好体面。宗泽更疑心他是个财主了，就问他：你是什么人呢？我小人是汤阴院的武生岳飞，何人保荐你前来呢？岳飞觉得气氛不对，恭敬地说：是商州节道士刘光世向中留守推荐小生。宗泽将桌子一拍，厉声问道：岳飞，你给了刘光世几多钱买通他举你为官的呢？岳飞镇静地说：个小生岳飞出身贫苦农家，家无之财，靠的是亲戚朋友接济度日，哪里有什么钱财贿赂官家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参加抗金队伍，东拼西杀，死者不辞，今日拜见老爷，只求老爷相助，为国杀敌立功，勿以势利之徒来看岳飞。岳飞这番镇定、温和又好有力量的话，打动了宗泽。这个年月缺少就是敢于冲锋陷阵的勇士，于是他和缓了态度。他说：国家危难的时候，我最忌小人借机营私，你有心报国，正同我志向相同，但不知你对古人的兵法是否熟悉呢？岳飞说：古人的兵法我亦看过不少，我以为没必要拘泥于那套按图布阵之法。宗泽听了觉得岳飞好不谦虚，他就问了，他说：古之兵家吴起、孙子、曹操等人深有谋略，精心总结研究战略战术，流传兵书垂于后世，难道都是没用的吗？岳飞说：古人兵法多有可取，但不可搬用，因为古时与今时不同，古时战争以步兵为主，今日金兵多是骑兵，千里垂鹿，追逐奔驰，不同于春秋战国，也不同于三国，因此用兵之妙在于因时因地随机应变。宗泽听了岳飞慷慨陈词，不但不被岳飞的顶撞激怒，反而从心里佩服岳飞是一个见识不凡的人物。他当即提拔岳飞为将军，岳飞于是有一个被贬斥过的小军官而成为统领十万大军的主帅。此后他抗金兵弊恶术，壮怀激烈，战功赫赫，成为人人称道的常胜将军和民族英雄。在权威和上司威严之下，能够善明自己见解并敢于据理力争人中，往往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有胆识的领导者应该善于发现这样的人才。